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愿圣灵与我们同在。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诗篇第100篇，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接下来是敬拜的时间，我们请敬拜团队到台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现在恭敬站在主的面前，唱世纪颂赞第八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更改，荣耀而赞美归散一真神。
第二节，
圣哉圣哉圣哉，群臣千千百夫，歌以华丽金冠，奉承宝座之前，千万天君天使千骑冲撞上主，七彩而金彩，永在一万年。
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主藏黑云里，虽人眼的瞻望，真主为何荣光，耶和华为圣哉，谁与上主堪比，全能而完美，大在天地旷。
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称。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一真神。
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与权柄的。你创造了万物，用你的形象来造了我们，我们都是被你的旨意所创造的。我们要感谢你，你是何等的圣洁伟大，愿你的荣耀存到永远，也愿我们的赞美蒙你所悦纳。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 在，神在，神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你真选。
神在，
神在，神在，神在，群神千百福各一花里机关或尘宝座之前，千万天君天使千金崇拜上主，喜在而今在，永在一万年。
身在，身在，
身在，身在，身在，全能大主在，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称。身在，身在，身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一真神。
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唱世纪颂赞第77首万福全源。
愿能真神万福全源，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如水长流，应高声颂主恩惠。愿主教我常时和谐，如天使常与主前，深山领我全心仰望，仰望救赎大喜爱。我要立誓纪念主恩，蒙主帮助到如今，指望上主永远引导，使我安然到天地。我如汪洋迷失真路，主乃牧者来寻找，救我危难为我生命，主宝血何等珍贵。
是的主啊，你的宝血何等珍贵，救赎了我们。在创世纪28章记载，雅各以诡诈的手段从父亲以撒手中骗得长子的名分，之后他为了逃离哥哥以扫的追杀，离乡背井来到了一处旷野，在那里他心里是何等的担心恐惧和无所依靠。当他好不容易枕在一块石头上睡着的时候，他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也是神要在那个时候及时帮助他。他在梦中看到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神也重复他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尘沙那样多，地上万族必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在雅各最绝望的时候让他领受了应许和他的意象，不离不弃。神告诉他，直到神的应许成就之时，他要与他同在。雅各睡醒了之后，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起来 就将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与神立约。弟兄姐妹，神就在这里，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他是那以便以谢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否愿意站起来立起你生命中的那个柱子？你愿意抓住这个意许，立起那以便以谢的石头，宣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全然的交托信靠他，仰望他，让他的万福全源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奇妙的事。我们来唱第三节。
每日梦出施恩无限，扶助恩债有千万，愿主恩典如莲相牵，喜我心在主身边。我深知道心已放胆，以理所爱之真身，尽献身心求作印记，使我永作主子民。
全能真神，
全能真神，万福全源，曾使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如水长流，应高声颂主恩惠。愿主教我常时和谐，如天使常与主天，深山里我全心仰望，阳光救赎大喜爱。全能真神，万福全源，求使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如水长流，应高声颂主恩惠。愿主教我常时和谐，如天使常与主前，深山里我全心仰望，仰望救赎大喜爱。
今天是四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新一季要开始。我们相信神是一个要做新事的神，他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成就他美好的心意。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
梦想。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
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意来，天要敞开，恩更激荡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天地都要渴望。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呼唤，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做新事在你们里面，他要来恩膏你的生命，他要来恩膏你的心，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降服于神，让神在你的生命去做他要成就的事情。明年就是屏东浸信会要庆祝60周年，从50周年到60周年，我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是神的应许和同在却从来都没有改变。我们的教育大楼经过无数的沟通跟协调，等待跟祷告，目前它即将就要完成，它从外部的建造逐渐转向内部的规划，我们相信它会是一个内外兼美的教会，它不仅有漂亮的外观，更是能够散发我们基督馨香之气的一个教会，它将会是一个传递神恩典跟祝福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愿意站起来，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借由你来做那又新又美的事吗？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唱一次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用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
归于主。 感谢主。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交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
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让我们站起来，我们找三位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说，我要以主的爱真诚的来爱你，我要以主的爱真诚的来爱你。请你跟弟兄姐妹这样说，
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我用主的爱，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是何等的尊贵与柔美。你要不要再找另外三位弟兄姐妹，你跟他说，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主的柔美，看到王的柔美。
我在你身上看到王的柔美。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再次，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样的早晨带领我们到你们面前来赞美敬拜你。我们是你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让我们就在你的里面用爱心彼此联络，彼此相爱。愿基督的爱、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更新建造。愿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能够每日献上我们自己纯全的心意，为主来做光做盐。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今天早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恩高我们讲员的口。愿圣灵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愿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建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是在和合本圣经新约部分的第223页。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攻读。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十二节，弟兄姐妹请。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最后一节我们起。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本周金句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列印在周报封面的下面，请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念两次。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马书十二章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罗马书十二章九节。接下来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献武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相信这个假期弟兄姐妹跟家人都有很多的时间互动连结，那我们也都回到主的面前来，一同的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崇拜。感谢神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在早上有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崇拜的时间。那首先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关心我们的扩建，我们的扩建第二个阶段的十字架墙面的第二阶段也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扩建来祷告。请主，感谢你保守十字架墙面第二阶段的灌浆也顺利完成，大楼的建造已渐渐由外部转向内部，愿主保守下周开始进行的外墙基准、外墙打底以及一至三楼厕所墙面的打底工程。你是一位不只看外部也重视内部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内外兼修的教会，不只有漂亮的外观，也能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感谢神，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的教育大楼真的是慢慢的看到这个外观已经出来了，如果下次有空拍图的话呢，会让弟兄姐妹更清楚看到这个墙面整个也已经这个模板有一些都拆除掉了，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外观的结构。谢谢主的保守，一路看顾我们。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连假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可能他们的家人那边，跟家人一起互动，一起相处。那也有很多来回来屏东过节的，我看到有一些好像是比较久没有看到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主。请问一下，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那很多应该都是回来可能扫墓或是回来跟家人相处的，跟共聚的，感谢主。那我们翻开周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消息报告。那今天崇拜后十二点半在会议室会召开四月份的这个执事会，请执事同工预备心来参加。那弟兄姐妹就是今天第一堂崇拜结束后可以出到这个出去大门的右边，跟我们的这些同工来领取这个107年度的奉献收据。那请确认一下这个奉献的编号是不是正确。那这个月的第四周主日4月28号第二堂主日崇拜后，我们在12点半到2点会邀请到我们诗班的指挥乌朗弟兄来针对诗会领唱诗情的同工呢做一些训练。那我们知道崇拜的这一部分参与的同工是最多的，特别是在这个诗会领唱诗情的这一方面，所以请相关服事的同工就是分别时间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所以在第四个主日的第二堂崇拜结束后，在我们的大堂这边来进行。好，那这边也有主日崇拜两堂合一的这个分析，请弟兄姐妹也这个回去祷告。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真的照着这个我们的呼吁也有回去做一些的祷告。那我们今天执事会也会针对这一部分来做一些的讨论，可能对有一些习惯参加第一堂的这些年长的， 可能会觉得说改变时间对你们不是那么方便，但是请这些年长的就是可以体谅一下，因为我们目前教会的这个情况，所以造成一些服事上的人力会卡得比较紧。那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变动呢，也是有考虑到一些多出来的时间要怎么样子的做安排跟规划，所以我们是有计划的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工。那如果对你们在这个聚会的时间会有一些不方便的话呢，我就请也是摆在祷告中后纪念，相信如果主若许可将来人数多的话呢，我们当然还是会朝两堂的方式去崇拜。那目前因为现况的这个需要呢，我们是有必要做这一番的调整来做因应，请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中纪念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好，那其他的就是代祷事项呢，再请弟兄姐妹自行的来观看也请大家在祷告中来纪念我们陆续推动的这些，无论是诗班或是关怀事工甚至一些成主的课程，愿神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求主来坚立。好，这是我们的报告，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小辉姐妹。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请大家打开世纪颂赞第393首，使我做你和平之子。世纪颂赞第393首，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奉献是为清楚奉献意义的基督徒所预备，如果你还不明白，请勿勉强。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是有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宽恕，在怀疑之中显出你心事，帮助我不要单单就安慰，更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失望之处带出你盼望，在罪恶黑暗发出你的光，在难过森林播下你喜乐，帮助我不要单单求安慰，更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愿宽恕别人好像你宽恕，愿施予别人好像你施予，愿燃烧生命的永远生命。
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次。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施出你的爱，在忧伤之中穿梭你宽恕，在怀疑之中显出你心事，帮助我不要单单求安慰，更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爱，使我做你
你和平之子，在失望之处带出你盼望，在罪恶黑暗发出你的光，在难过心灵播下你喜乐。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将今日的奉献恭敬地呈现在你面前，这是我们甘心献上的，也是您所祝福我们的。谢谢你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里面是如此的丰盛无缺。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所摆上的每一份奉献，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将他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奉献给你，蒙你悦纳。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的正道时间讲题是以善胜恶，我们把时间交给宪武传道。
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的，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是的，让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带进世人当中。因为当初我们也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也是别人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今天回到神的家中，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道。感谢神，让我们一路从罗马书第一章已经进行到第十二章。我们看见在十二章里面开始教导一些关于我们生活上相关的这些细节和实际。求主也让我们知道这么多的真理，最后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展现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透过认识耶稣基督而散发在世人当中，成为他们的光，成为他们的指引。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从罗马书十二章来看这个保罗对于福音的诠释。福音到最后呢，就是要用在这个社会上，用在这个世人中间。所以我们看见从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一系列的教导关于这些真理。前面提到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时间传讲的这些真理呢，最后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模样。那当然在十二章一开始，保罗是呼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告诉我们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并不是神对我们做了更多的要求或是进一步的要求，而是一个明白神、认识神的救恩的人呢应该有的一个合理的表现。那当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他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的表彰。那我说这是基督徒唯一的一条正确之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而且呢，我们也不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不然的话，你今天不应该受洗成为基督徒，你应该继续在社会上扩展你的事业，继续在你的这个事业上面来冲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 原来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我们因为祖先的堕落，我们离开了神，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才有可能再回到神的面前，而今天我们也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了。那这样子 一连串合理的这个教导之后呢，保罗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被神来使用，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那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来服侍神，我们要服侍谁呢？你不服侍神，你就会服侍其他的这些偶像，你觉得不会，但是其实就是如此，连你自己都可能成为一个偶像。所以如果我们不服侍神呢，我们的光景呢就是远离神，就会慢慢的有罗马书所讲到的这些的现象，这些的生活表现出来。那也不是说好像我们来服侍神，我们就要把我们目前的工作辞掉，好像来到教会做传道、做牧师，或是做全职同工，这样子才算是服侍神。其实不然，我们在这个上次有提到，我们的生活中每个层面呢都可以来服侍神，而且我们每个生活中的这个生活表现呢，应该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呢，我们就是在服侍神了。所以服侍神不是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才开始在做服侍神的工作。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服侍神，神一定要给我们恩赐，我们才有办法来服侍他。所谓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神也有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那这些恩赐呢，就是保罗在十二章一到二节之后他提到的这些恩赐的原因，在这个三到八节里面呢，他提到了这些恩赐。那当保罗提到这些恩赐完以后，他为什么又接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的经文记载呢？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保罗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因为好像这个当他讲完恩赐以后呢，他就提到我们今天所念到的这些经文的内容。那在这些我要这个传递这个信息之前呢，我要首先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十二章三到八节的经文，他提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呢，一定至少有一样的恩赐。我提到了就是说神要我们来服侍他，他一定要给我们能力啊，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我们才有办法来服侍。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工作，我们一定要具备某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把工作做好一样，同样的神也是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要来服侍他。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办法来服侍神，我没有这个能力来服侍神，我没有恩赐，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果是照圣经的教导呢，至少都有一样的恩赐，只是你可能不知道，或许你还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边，或许你已经有这方面的恩赐而你不知道，你已经默默在做了而你不自觉而已。所以透过这个我们一起来侍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恩赐呢更显明出来。或许呢，你在小家里面，你的小家长也已经看出你有某一方面的恩赐了，而你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明了。那这个就是要透过在一个身体里面呢，我们才有办法慢慢的知道神给我们哪一方面的恩赐。那当你知道你那一方面的恩赐你去使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如鱼得水，你会觉得说我很自在，我就是适合做这一方面，我没有压力。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啊，你不要安排我去什么领唱啊、诗会啊，关怀呢可以关怀就可以了。那的确，当我们跟这些姐妹出去的时候，他们关怀工作就做得真的很好，他们就会很有耐心的听对方在叙述在叙说， 那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子的安慰他们，关心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恩赐。那我也感谢神，就是当传道在这边一直呼吁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出来服事啊，你们要去祷告，就发现说哎，有一些人真的就出来了，就慢慢的愿意出来参与这样子的服事了。那我觉得呢，为什么他们愿意出来，以前不出来，当然一方面是他们有回去祷告嘛，对不对？神有感动他们出来从事哪一项服事。那另外一方面是可能以前他们觉得对这个服事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有很多人在服事的啊，不用轮到我。但是今天呢，当我们一直在呼吁在传递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只要有心，他们真的去祷告，神就一定会感动他们，你要出来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的教会好像是一个活的教会，它不是一个死的教会，好像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我听我的，不是。当我们去传递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很认真的觉得这可能是来自于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教导，他们就好好祷告，结果上帝就感动这些人出来了。所以我为了这些事情也来感谢神。那上个月16号燕子莲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也知道教会的一些现况，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相信吗？你们的能力已经够了，就是说你们其实没有缺的啦。他说你们不晓得你们在场的这些牧者董事执事相不相信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的确我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陆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出来服事的啊，以前他们可能是隐藏的，或是他们是这个不愿意出来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都愿意一个一个的走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情。那我要接下来要说明说，那保罗在讲到这个6到8节的这些恩赐以后呢，他提到了9到21节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呢，不是 没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啊，就是弟兄姐妹都有拿到一张这个表格，对不对？这个就拿到一张这个表格，就是从这个表格来看呢，我们知道在上次的6到8节里面呢，有提到7种的恩赐，说预言，还有做执事、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那我个人觉得9到21节这些经文呢，就是可以去分类到这7种恩赐里面。所以待会就是弟兄姐妹可以来跟我一同完成这一部分的讲章，今天的讲章有一部分是要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完成，一同的来看待这个9到21节的这些经文是讲到哪一种哪一类的恩赐。那你也不一定要觉得说哎，传道讲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像，我觉得是比较哪一类的恩赐也没有关系，回去你就可以再重新的把你自己认为的方式呢填进去，也是 OK 的。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先来做这个部分，就是保罗说，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在9到21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哪一部分的经文是刚好回应到这个说预言的这个恩赐的部分？其实这个说预言在原文里面它有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传神的道，就是传讲神的道，就是根据信心的大小传讲神的道。那弟兄姐妹会觉得，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哪一些是刚好讲到这一方面的恩赐呢？那我觉得当然啊，就是19到20节这一段经文，对不对？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其实他这段经文就是在传讲神的话，这个话是来自于旧约这个箴言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9到20节这样子的呢归在，你就可以在这个说预言那边呢打勾也可以哦，那你就知道说哦，19到20这个就是在传神的道，这个有这方面恩赐的人呢哦，他传讲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话语。好，那接下来的第二种恩赐呢，他说或说执事就当专一执事。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可以觉得说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哪一段话是最符合这个做执事这一方面？在这个执事原文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侍奉服务，就是服务的这个一个恩赐的人。当然我们现在做执事是变成一种职分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常常提到做执事，但是在原文里面它其实里面讲到这个做执事就是在这个服事，在从事服事这一方面，在服务这一方面。那我觉得呢，比较跟这个后半段比较跟这个第七节有吻合的部分呢，就是16节的部分。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是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好像我的意见都是最好的，就是都全部要听我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的这个恩赐，或说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那这一方面呢，弟兄姐妹会觉得哪一部分的经文比较像在做教导呢？保罗在9到21节这段话比较哪一段话比较像在教导呢？我觉得14节哦，你看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以前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因为有这个主自己的教自己的榜样，还有透过圣经透过牧者这样子的一个传讲，让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 sense， 就是我们要祝福别人，不是要咒诅别人。这就是一个教导的恩赐上面他发挥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表现。还有我觉得这一段这个爱人啊的部分呢，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教导的部分，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然后呢，最后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是比较是关于教导的部分。好，再来，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这个劝化有上次怡宏哥也有提到，就是劝勉，就是那原文是说你在劝勉当中呢鼓励人，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很会鼓励人，对不对？有一些人就是很会，你听了他的一番话以后呢，又振作起来了，又好像 又有精神，继续的这个往前冲了。那大家觉得有没有哪一段经文是比较像是这个劝勉人说出来的话？12节是不是？12节对不对？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哇，这句话讲得很好，有时候我们好像灰头土脸啊，灰心丧志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哇，是来自于这个上帝的，我们就好像又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可以来这个 继续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有没有？还有，我觉得这句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劝勉哦，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就是在劝勉我们哦，就是可以的话呢，我们要尽量呢跟人好好的相处，跟人好好的共处，不只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好，施舍的就当诚实，这方面的这个恩赐，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是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的哪一个部分呢？施舍的就当诚实，这个在原文里面他也是说，你在正直里面来施与别人，在正直里面来施舍别人，所以他说施舍的就当诚实。有吗？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个哪一段话比较像是这个十三节，对不对？哦，对，有人弟兄姐妹说是十三节，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那哪一段话最能够反映说治理的就当殷勤呢？应该很容易看出来，十一节，对不对？哦，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是很热衷于服侍神，而且觉得应该很自然就会来跟大家讲说我可以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他要参与服侍。所以如果你不想服侍，那可能是你有一点点的一个状况了哦。不然的话呢，正常来讲是我们要这个殷勤，然后呢而且是要灵里面啊很火热哦，常常愿意来服侍神。好，最后呢，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弟兄姐妹觉得是十五节哈，要就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跟弟兄姐妹完成了这个部分之后呢，就是要跟大家要告诉大家，保罗不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话的人，其实呢在他的脑海中，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保罗是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人，他不会就是说想到什么写什么，写下来的跟上面的前面那一段呢是没有相关性的，不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位拉比，所以当我们来这样子稍微整理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原来九到二十一节是跟他前面讲的恩赐是有关联性的，不是毫无关联。当然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完全认同我的分法，那没关系，回去以后呢你们可以再自己重新的，做一番的整理。总之呢，我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保罗其实他讲的后半段跟前半段是有连结性的。好，那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部分了，那今天的经文部分呢，其实这个首先，保罗在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使用这些恩赐的重点要以爱为出发点，这也呼应到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提到在前面提到那些恩赐上面的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恩赐之后呢，他有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一样，保罗在这边他强调的也是如此，对不对，一开始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所以呢在我们的第一点里面呢，就是强调这个爱，我们在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呢，要以真诚的爱来关心人，在使用基督徒在使用恩赐的时候，要以真诚的爱来关心人。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关心帮助人，其实动机都是一个最高尚的，就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来才愿意的来帮助别人。那在这个真诚爱人方面呢，其实有 三处的经文，就是回应保罗所教导的这个爱。第一处就是他在第十节说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新汉语译本的这个翻译，就是讲到说，这个和合本是翻译说爱人不可虚假，然后呢，不是和合本是翻译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哦，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其实如果去看其他的翻译，这个恭敬人啊，就是说我们尊重人要彼此争先恐后，要彼此争先，就是说你要，就是要尊重人呢，你要礼让对方，更胜于尊重你自己，懂这样子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跟人有一些冲突，就是因为我瞧不起对方嘛，我把对方看扁了，或是用一些言语来损伤他，造成他心理受伤。但是如果我们是常常用一个尊重别人的态度，更胜于尊重我的态度，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这个爱弟兄彼此亲热，这个恭敬人彼此推让，就是一个爱的这个表现。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十三节，他说圣徒的需求要参与，然后要追赶好客之道。这是其实在和合本是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他其实就是讲到说，当圣徒有需求的时候呢，你不只是你要有参与呀。那这句话其实它的背景是因为在早期的这个耶稣的那个年代，或是说保罗的那个年代，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外地的人他们要去工作或是要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呢要找住宿的地方，他们住的地方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饭店，有这么多的民宿可以选择。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对这些信徒这些圣徒有一些的这个帮忙的话呢，参与的话呢，那就是一个爱弟兄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文啊，他是说这个十三节的后半段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其实他是更强烈的，他就是说啊，你要追赶一个好客之道，你就是要拼命努力的去就是接待别人，就是你要很喜爱的接待这些圣徒们，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而且你要想尽办法，好像你要想尽办法呢，邀请他们来到你的家中住宿一样。所以他这个原文里面有更强烈的这个动机跟动作在这个里面。那第三处的经文呢，是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与哭泣的人一起哭泣，就是我们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也是一个爱弟兄姐妹的表现，对不对？当我们就是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难过，我们也很自然的就会感受到他的那个难过的那个气氛。那当他很快乐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会哇跟他一起快乐，就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的，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就一起受苦嘛，对不对？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就感觉与有荣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点里面保罗要强调的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表现，就是我们要用真诚的爱呢来爱人。好，第二点呢，保罗要讲到的是一个这个基督徒啊应该要厌恶恶，亲近善。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呢，他是要对这个恶呢保持一段距离，然后对于善呢要非常的贴近，就是黏在一起。这个原文有这个黏在一起的这个这么强的这个效力，就是我们要跟这个善呢要保持这样一个亲密的这个 这个关系。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的基督徒生活表现，哪一些是我们表现出来是一个厌恶恶亲近善的生活呢？我觉得第一处的表现就是殷勤做事服侍主。他说殷勤不要懒惰，灵里火热服侍主。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箴言啊，箴言常常说到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殷勤的人，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的上一代看见，哇，他们这个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很殷勤的做事情，从早忙到晚，即使退休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去找一些事情来做。那如果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认真这么殷勤的话呢，那其实呢你就是有可能就会慢慢的堕落，慢慢的就在这个时间上面松散呢，就开始很容易这个被罪所辖制，过一个懒散的生活，那就是就不是一个这个以善来胜恶的生活表现。那第二点呢，就是呢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作聪明，我们以善用善，我们要亲近善厌恶恶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不要常常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就在十六节所说的，彼此的思想要相同，不要思想高傲，而是与卑微者交往，不要自己认为是聪明的。这是另外一种的翻译。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慢慢被恶瑕疵，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够谦卑，不够谦虚。当有人来跟我们提一些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听不进去，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我自己的呢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当我们开始有这样子一个高傲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啊这个被恶沾染到这个恶的气息，结果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想法并不是最好的。等到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我怎么会看走眼啊，我觉得我是很有聪明的人，我的这个决定都是很有智慧的，可是为什么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跟我的想象有这么大的落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从一些人的这些表现当中看见他就太自以为是了嘛。所以保罗在这个十六节告诉我们，就是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那第三点的生活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章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就是不要以恶报恶。所以他在不以恶报恶上面呢，他又讲了四点，全部都是反映在不以报恶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善要胜恶，我们厌恶恶亲近善，会有这些的行为表现，就是你会是一个殷勤的人，你是一个不会这个高傲的人，你也不会以恶来报恶。那在以恶报恶上面呢，我们来看保罗今天讲到的经文有哪一些部分是不要以恶报恶。第一个就是要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祝福而且不要咒诅，这是在罗马书十四节里面所强调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不以恶报恶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前一阵子透过很多的这些社会新闻，可以看见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些人性的这个背后里面，我们常常是很想要马上就出手就马上要以恶制恶，对不对，所以这个在今年初我们不是有看到了有几则这个司法正义的这个新闻出现，对不对？司法就是那个动私刑的那个私私心的那个私，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那时候有今年初有一个叫辣椒哥，对不对？网络上把他称为辣椒哥，就是他叫他的儿子去买肉圆，对不对？ 结果他的儿子买肉圆回来忘记加辣椒，哦，他可能有提醒他的儿子说你去帮我买肉圆呢，要帮我记得帮我加辣椒，结果他儿子忘记加辣椒，哇，回来就被他修理，不止他儿子被修理了，他太太也遭那个池鱼之殃啊。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啊，在这个被这个社会的人士知道以后，哇，他们就用这个网络吼，哦，来这个围攻这个所谓的辣椒哥，对不对？哦，就炒了一大盘辣椒吼，哦，就是要强逼他吃下去。哎，你这个你想吃辣椒，那就让你吃个够吼，哦。就是你儿子忘记加辣椒，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修理他，那换我们来修理你。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在我们社会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司法正义，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的这些这个国家这些定的这些法律要惩罚恶人太慢了，太轻了，太久了，不如我自己这个当正义之士来执法还比较快。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常常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来，可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子，是反其道而行，他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而且呢，他还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尽量跟人家追求和好的关系，在这个17到18节他是这边说，对任何人啊，都不要以恶报恶，众人看为美好的事要留心思想，若是可能要尽你们所能的与众人和睦相处，就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更良善的这个动机，追求跟人家和睦共处。那第三处呢，是他告诉我们神会替我们主持公道的啦，你不用担心，我们常常就是担心说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替我主持正义，所以呢我就由我自己来那个主持公道比较快。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自己报复，宁可给神的愤怒留地步，原文的是说那个是给神去处理，给神的愤怒留地步，你不要把那个神本来要占的那个地方你自己把它占满了，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惩罚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呢基督徒要常常有一个警觉，就是说神最后会主持这个公道，一定会的，只是神会用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神会在什么时间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做神该做的事情，做神要做的事情。还有最后他提到，不但如此啊，你的仇敌若是饥饿就给他吃，若口渴就给他水喝，因为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被邪恶得胜，反而要借着善胜过邪恶。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呢不能够被恶胜过，基督徒的生活是要一个以善胜恶的生活。那或许有的人会常常对这句话觉得好像不太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对人家好的时候啊，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对不对？那有的人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报复，当我好像对他很好，其实我是假意的，因为我这样做呢就是把一个更这个什么，其实我是要害他，所以我这样做呢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要让他呢下场更惨。会不会有弟兄姐妹觉得说，哎，圣经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以退为进，假装我对他很好，其实我骨子里呢其实恨恶他的，可能再找其他机会呢修理他还怎么样子。所以他说因为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其实不是，他是要告诉我们，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对他好，他会开始来反思，正常来讲我对他不好他应该也对我不好，为什么我对他不好他还对我这么好，这个人到底哪里有问题呀？这个人到底哪里有毛病，他就会开始去思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而当他在做这样子的思想的时候呢，就有机会让神做工在他的身上，知道吗？ 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原来他最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是基督徒啊，他异于常人哦。所以呢，我们正常人来讲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呢，他是用爱来回报我。那这个人呢，就有机会，因为受你这样子一个这个以善胜恶的生活表现呢，愿意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他这边讲掉强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一句话，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自在。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出来？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以善胜恶的生活。好，最后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要存一个正确的心态，忍耐等待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那这就是罗马书十二节所说的，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就是说对于盼望啊，对于期待的事情你要喜乐啊。我们有没有期待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期待的事情？你有没有盼望的事情？有没有？一定有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期待，你也没有任何的盼望，哇，那你我觉得你做基督徒也做得太辛苦了，没有任何的期待跟盼望，那做基督徒真的是好像苦行僧一样。其实不是，我们是会有期待有盼望的。那同样的，我们也会有苦难，对不对？有患难。所以他说在患难中要忍耐，对于这些苦难这些患难啊，保罗说要忍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自战自清的，对不对？前面有提到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怎么样子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的盼望在哪边？你的盼望是在这个永远的荣耀啊，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说，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应该是你的期盼啊，这应该是你的期待啊。如果你用别的方式要来换取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这样子的一个盼望，那你会失望。所以我们最终其实就是要等待那个被神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个荣耀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刻，你忘记了吗？万物浮在虚空之下，都在等这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全世界，对不对？万众齐，就是所有的这些受造之物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呢。就是我们最后显现出来是带着光彩，带着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还是刚信主的那个状况，那就惨了齁。那你这一辈子做基督徒齁，也是做的真的是有点这个齁，需要重修了齁。好，那最后呢，他还说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怎么样子，最后又回到祷告这件事情来了。弟兄姐妹，祷告还是我们基督徒齁最基本的这个一个生活的形态，跟这个每天齁要进行的这个功课齁。向上帝的祷告要持续啊，这是保罗今天所要告诉我们的三点，以善胜恶的这个生活。我们一同来把这样子的这个重点念一遍来，请。基督徒当以真诚的爱来关心人，基督徒要过以善胜恶的生活。第三点，基督徒当存正确心态看待周遭的事情。我们在忍耐等候当中，其实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今天这些保罗所教导的生活具体表现当中来思想，在哪一些点上面 我们常常是力不从心，力不能胜。主，那就是我们在一些的环节上面出了问题，或许是我们已经受到罪的辖制，或许我们又回到守律法的生活表现，或是我们过着一个属肉体的生活。主，愿你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表现是什么。我们也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心中是有圣灵的人，是有神同在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应该过一个以善胜恶的生活，来彰显神的荣耀，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所有美善力量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唱第一节，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但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要奉主的名进行，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哈。我们现在要奉主的名进行主餐礼拜。邀请每一位在神的教会受洗或受浸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来分享这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同来感谢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喝了苦杯，与我们立了新约，使我们今天可以来传递这样子的一个福杯，可以来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餐仪式当中再次来思想你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已经把新的生命赏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新的生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举一动上面有新生的样式。主啊，愿你也来纪念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保罗的教导，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具体的呈现出来。当我们走不下去，当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主名，来祷告祈求你。是的，谢谢你也让我们在各样子的患难中存着忍耐的心，在盼望中存着一个喜乐的心，并且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再来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的，他拣选了我们，他在被卖的最后的那个晚上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是要让我们在软弱无助甚至在孤单的时候再次的来思想他向着我们的爱。是的，他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主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这新约。是的，这个血比旧约所说的那些动物的血更显得完全，因为他只留下了一次的宝血，就永远洗净我们的罪污。 并且是用他自己宝贵的血来与我们立约，这样子的约是更加的稳固，更加的牢靠。我们要为此来感谢神，亲自差派他的儿子以他的血来与我们立了这新约，这永远的约。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这一个礼拜。是的主啊，在这未来的一周当中，我们要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圣经的教导，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器皿。愿你时时透过我们的生活表现来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荣耀的圣名。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第一堂崇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喂喂，哈利路亚，耶稣。喂喂喂，哈利路亚，耶稣。
喂喂喂喂 ，Tess。干扰到，所以我们先用这个试试看。